中国杭州法院星期二判决了一名日本人2015年5月在浙江温州涉嫌间谍活动的罪名成立，判刑12年。这个是2015年中国开始实施反间谍法以来，先后共逮捕8名在中国涉谍活动的日本人当中首次开庭审判的案件。日本驻上海领事馆官员等日方人士出席了旁听，宣判后亦都引起了日本的议论。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在当日对此表示，司法程序仍然在继续，日本政府不便评论，但是站在保护国民的立场，希望尽可能地支援。他还对案件是否影响日中关系表示，之前中国总理李克强访问日本，并且邀请安倍首相访问中国，日中双方努力不是要让改善关系的基调受影响是很重要。同一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亦都在记者会上边好轻描淡写咁话，请大家系相信中国法治国家处理有关问题，亦都会依法保护外国人在中国嘅合法权利，显示中国无意攞间谍案嚟针对日本嘅立场。2015年，中国首次依照反间谍法逮捕日本人之后，菅义伟在记者会上边罕见咁坚决否认日本从事间谍活动。佢话作为日本，绝对唔从事间谍行为。他亦都相信在这个向其他国家强调这一点。日本到底有没有向中国派遣间谍？中国是为什么指控一些日本人间谍罪？日本社会舆论对中日政府的说辞都半信半疑，而反应则是因为不同个案起伏。这次在杭州法院被判刑的54岁日本人岩濑崇大，是日本爱知县人，被捕的时候是爱知县一家在名古屋和上海有分公司的调查人才公司的经营者之一。岩濑在温州一个海警基地外拍照被逮捕，同一时期还有一名在辽宁省中朝边境被逮捕，他的父亲是北韩人，母亲是日本人的脱北者。据日本的传媒报道，该名三岁随父母去了北韩，1998年和母亲是逃离北韩，2003年返回日本，并且定居在神奈川县的脱北者，因为不善日语，在弹子房亦都是赌场是打工，每个月去中朝边境是给予北韩亲戚是送钱同埋送物资。中国声称他们是认罪，并且称受托于日本公安调查厅。粤刊等不少的日媒在揭发两案的同时，亦都披露了日本政府自1995年奥姆真理教案发生之后，为了监视该教衍生的团体，监视在日本的北韩人团体，以及是911事件之后防恐等等，拨款加强收集安全情报的功能。为此，公安调查厅、警视厅、国家安全保障局、外务省等政府有关部门各自构筑情报网，其中公安调查厅还有任意收买信息的资策，买一组照片可以获得普通打工月的收入，有利合作者门庭若市，却是没有人受过间谍训练。据报引发日本社会舆论哗然，责问政府乱用税金的责任，网络上面还喷出了海警基地外观零价值，中国杀了这些国富蛀虫才是好等等的留言。东京广播电视记者竹内明整理了他的采访，著书指出2013年7月旅居日本的华人教授朱建荣在上海被逮捕，亦都与外务省公安调查厅有关。书中还引述公安调查厅的官员说，被中国逮捕一次的合作者存在着被迫向中国情报机构誓约今后合作的可能性，即是存在着作为双重间谍返回日本的可能性，所以就没有再用。这个是中国国家安全部和日本政府的谍报字。朱建荣案之后，到了去年为止，还有其他的旅日华人教授在中国被逮捕，随后获释的报道以及是消息。2015年6月，中国又再逮捕了一名从事日中交流工作的北海道的日中友好人士，以及一名在东京经营日语学校加入了日本国籍的中国人女士。2017年7月去北京参加日中交流活动的日中青年交流协会理事长铃木英司是被逮捕。在日本民意调查一再显示国民对中国印象不良的大环境当中，社会舆论对亲中人士被捕案的整体是活盖，笑看亲中人士自投罗网等幸灾乐祸的反应。2017年3月，同大连联和县 温泉开发公司合作的千叶县地质调查公司日本地下探查六名员工，在山东亦是海南省，因为探查全员涉嫌是做间谍罪是被逮捕。日本和舆论首次显示了同情和疑虑，虽然后来四个人是获释，两个人被起诉，但是该个案令不少的因为工作而要出差中国的日本人风声鹤唳。记者多次听到日本有人说接获去中国参加研讨会等等的邀请，但是犹豫去不去，有人为了去中国使馆申领公务签证，重做护照来避开中国查看他们的行踪的记录。2017年的5月再有一名日本人在辽宁省被逮捕，中国外交部说明是怀疑有危害中国国家安全的行为，正接受调查。2017年底以前，上述被捕的8名日本人全部是被正式起诉，其中铃木英司据说是在2017年8月已经通过了非公开审判。由舆论不大同情和关心，日本虽然通过了自民党干事长二阶俊博等亲中政要和中国交流的时候提出释放的要求，但是并不积极。上海领事馆的官员这次获准旁听审判，或者是同日中的交涉有关。关注中国问题的日本纪实作家福岛香织指出，中国逮捕涉谍活动的日本人在2015年中国实施反间谍法之前是已经有记录，包括1996年日本驻中国武官和美国驻中国武官去海南岛被逮捕，随后被驱逐。2006年创办中日经济新闻的袁博文被控收集中国领导人健康情报被逮捕。2010年一名日本人考察地质环境在新疆被捕。2014年一名日本人在甘肃测量地质被捕。福岛认为包括2015年以后被捕的日本人间谍案在内，算得上间谍活动大概只是两次武官案，但是这些是武官的职责，所以只是有驱逐，其他案被国际定义都谈不上是间谍活动，只是基于中国的独特标准，例如是日本人用手机上面亦都有全球定位仪的功能去登山远足，但是在中国就是违法，日本人向北京登山很多景点地图上面是没有，这样就会想带 GPS 全球定位系统，但是哪一个会想到北京山区有很多的军事设施，带了 GPS 就是涉谍活动，全世界都是玩这个精灵宝，在中国就不能够玩。对于日中友好人士涉谍被逮捕，福岛认为中国将日本间谍回馈得是无处不在，是习近平政权牵制日本以及是国内亲日派的一种手段，比如是环球日报是表示，现时日本正议论防范外国人收集情报等特务活动，就是牵制日本将一些明显的中国人作主要对象，而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吴怀中对环球时报表示，平时同日本人交流，他们对中国各方面信息非常感兴趣，问各种的内幕，中日关系比较好的活化这种的方法容易获得中国的情报，现时关系不好，中国的情报必要性是上升，就不得不利用人的间谍行为。福岛认为这个话是更加意味深长地说明，关系好的时候普通信息，在关系不好的时候就变成情报。换句说话来讲，习近平政权底下加强指控日本间谍。福岛仲话，从一些旅日华人教授和日中友好人士被逮捕的原因来看，他是怀疑可能亦都是习近平政权将过去构筑中日关系的人脉视为是一种妨碍的结果。他指出，特别是80年代起日中培养的人际关系多半是胡耀邦的共青团的人脉，几乎是没有习近平个人对日本政府或者民间的人脉。共青团时代参加过日中青年交流的夫人彭丽媛，恐怕是习近平身边唯一同日本有关的人。福岛说，习近平的权斗主要目标已经从上海帮转为是共青团，令人怀疑权斗同岛威日中关系的人脉并非完全无关。去年被逮捕的四名日本人当中，据说有两个人是卷入了中国的权斗。2015年中国以反间谍法逮捕涉嫌的外国人之后，日本不少的研究中国的人士都指出，中国擅长用逮捕或者软禁的人作为外交筹码，不过中国可能没有想到日本社会对中国的厌恶气氛波及到对和中国通商的公司，对跑中国路线的人，以至于看不出被捕的日本人有成为外交筹码的可能性。以上是美国之音第一记者柯南从东京发来的报道。